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2月1日星期天，由于本台订阅的法国主流日刊周末不出刊，我们在本期法国报纸摘要节目当中为您选取世界报当中的重点内容做综述。本期出刊的法国世界报头版大篇幅关注了俄乌战争，刊登了一张大幅照片，上面是扎波罗日附近的防守线，在一片茫茫白雪中。世界报在照片旁配文说，阻挡俄罗斯大军成为了乌克兰军事工程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尽管乌克兰的防守线越来越精密化，但依然无法阻挡俄军前进的步伐。在内页中，世界报将乌克兰称为面对俄罗斯的一条脆弱的马奇诺防线，当中引述乌克兰军事工程兵的两大分支之一的一名新闻官的话，称这场战争要打5到10年，直到俄罗斯人找到另外一根可以啃的骨头。能够阻止普京的不是所谓的和平协议或停火，而是一种残酷的约束，即俄罗斯的解体或政权的垮台。世界报还提到了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1月27日发布的一份报告，该报告题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消耗战。该智库指出，在2024年夺回主动权后，俄军在其最重要的进攻行动里平均每天推进仅15至70米，这比20世纪几乎所有的重大战役的进攻速度都要慢。俄罗斯为这一战略付出的代价极其高昂，从2022年2月至2025年12月损失达120万人，这包括阵亡、受伤和失踪者，而乌克兰方面损失在50万至60万人之间。该智库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任何大国遭受过如此规模的损失。尽管俄军的推进十分艰难，乌克兰武装部队仍未能阻止其前进。世界报引述乌克兰武装部队南方集团军发言人的分析称，俄罗斯人使用了一种任何防御攻势都无法抵御的方法。在发动进攻前，航空兵会用制导滑翔炸弹系统性的摧毁乌军的防守阵地，无人机再通过精确打击完成拆毁工作。与此同时，小股步兵渗透到乌军防线的后方，随后便是炮兵和无人机支援下的突击。由于前线缺乏远程防空力量，乌克兰武装部队无法阻止其加固阵地从空中被削弱，而由于步兵人员不足，也无法去确保防线的密闭性。乌军方面称，自入侵开始以来，无人机的威胁迫使所有战壕都必须加盖覆盖物，这是生存的必要条件。一切措施都是为了尽可能的减少防御者暴露在布满无人机的天空之下。与此同时，乌克兰的军事工程兵忧虑地观察到两种趋势：从前线开始，死亡地带的纵深内，大量俄罗斯无人机持续打击乌军的工兵及工程机械，这所涉及的范围正在迅速扩大，并已经超过20公里。此外，俄罗斯人的渗透战术使前线轮廓变得越来越崎岖，迫使乌军不断在死亡地带中修建新的防线，而在距离敌方阵地15公里、10公里甚至仅5公里的地方挖掘工事是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工程兵如今被推到了第一线，负责堵住缺口并稳定战线，工程兵的工作已经变得和步兵一样危险。在国际地缘政治版面，世界报采访了巴黎政治学院当代史教授萨宾娜·杜林，他是俄罗斯和苏联问题专家。杜林提出一种观点，即从苏联到普京政权，俄罗斯长期以来针对西方的反殖民主义话语来为其帝国的扩张来辩护。根据其分析，俄罗斯人作为殖民者的时候也从没有宣称过自己是在从事殖民主义，征服被视为一种神圣使命，仿佛俄罗斯人预先就被定为欧亚大陆及其人民的主人，而这些人民必须纳贡。当然，并非只有他们这样思考。19世纪末，美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提出了天定命运的概念，从而为美国对西部的征服赋予正当性。俄罗斯人开始的更早，早在16世纪就在西伯利亚展开征服。杜林指出，当俄罗斯人在19世纪中叶与北高加索和车臣人作战时，其高度暴力的手段借鉴的是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的经验，殖民军队之间存在经验的分享，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正在不同军队之间流通。此外，俄罗斯帝国军队也向来自不同欧洲国家的军人开放，尤其是法国人。这样，在19世纪下半叶，当俄罗斯征服突厥斯坦及后来被称为中亚的地区时，其过程与边界另一侧当时正处于英国统治下的阿富汗和波斯所发生的事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历史学家正在关注这些交叉和相似性。 本期出刊的世界报有一篇和中国相关的报道，题为巴拿马运河一家中国集团的合同被取消。巴拿马最高法院取消了长江和记集团对两个港口及西侧的克里斯托瓦尔港和东侧的巴尔博亚港的合同，这两个港口将需要重新进行招标。巴拿马最高法院的裁决不得上诉，但长江和记仍可能要求澄清，从而可能拖延其撤出。世界报认为，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次挫折，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而言则是一场胜利。特朗普已经将遏制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推进列为其优先事项之一，打击所谓西半球中非半球内力量的存在是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该战略于2025年12月初公布。在最高法院于星期四公布裁决后，为了维持两个港口运行的连续性，当地政府打算暂时求助于丹麦马士基集团旗下的公司，在新的招标程序启动前承担运营。好了，以上是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我是倪楠，感谢收听。